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6月28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未来一周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五个重大经济事件。第一是周三，也就是7月1日，美国将发布 ISM 制造业的 PMI， 市场正密切关注新的订单与价格指数，这将直接影响市场对美国下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第二个值得关注的呢，就是6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那么按规律应该是周五发布的。网友们都知道7月4日也就是周六是美国的独立日，那么独立日本来就应该放一天假，但是它刚好又遇到了周六，那么就需要再补一天独立日的假期，所以呢美国就把周五7月3日这一天呢，算是对独立日啊遇到这个周六假期重叠啊，来增加一天的休息日。那么周五美国股市银行都会休市，所以6月份的非农报告就提前到本周四发布。华尔街是高度重视这次非农数据，因为今年加息的可能性啊在逐步增加。美联储19位票决委员当中，有9个人预测年底前至少会加息一次，所以呢这就让华尔街形成一个初步的共识，就普遍认为啊最早加息的时间窗口是9月份。那么6月份的数据发布对9月份是否加息这个预期的影响就非常之大，因为4月份5月份的非农都是爆表的状态，假如6月份的非农继续是一种爆表的状态，那么华尔街它就能够得到的充分的信息是美国的经济很强劲，那么经济很强劲与加息的预期它就会形成共振，那会就会让美联储更大胆的做出加息的决定。所以周四公布的非农数据啊，对资本市场来讲是一个风险事件。第三个值得关注呢，是欧洲和英国都会集中发布通胀数据，周三欧元区会发布6月份的通胀数据的初值，法国、德国、意大利都集中在周二公布通胀初步数据，西班牙周一提前公布。那么这组通胀数据它会影响欧洲央行的决策。第四个值得关注的呢，是周二日本会发布大型制造业与非制造业的景气判断指数，同时呢日本央行也会发布政策分析报告，所以这对于目前日元呢非常疲弱这个状态可能会带来一些微妙的影响。第五个值得关注呢，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二会发布官方的制造业与非制造业的 PMI， 这是个先行指数，那么主要反映民营企业或者中小企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Rating 狗会在周三发布制造业的 PMI， 周五发布服务业的 PMI。 那么与前两个月华尔街舆论认为中国的这个 PMI 肯定会超过50临界点，那么这一次华尔街的舆论呢就比较低调，目前的舆论焦点是6月份的 PMI 能不能够站上50的这个临界点，主要是指制造业的。那么作为全球资本市场另外一个大背景，相信网友们不会忘记，那就是伊朗战争。但是目前华尔街对伊朗战争的判断呢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就自从备忘录签订以后，华尔街认为伊朗战争的关注焦点已经从冲突是否扩大这种啊灰犀牛的这样一种恐慌，转变为战争对通胀的影响究竟留下了多大的内伤。因为现在油价是降到战争之前的水平了，但是通胀仍然还是比较高。那么现在尽管伊朗美国啊都在互相威胁打打杀杀，但是资本市场认为翻不起大浪了。现在最关注的是由于伊朗战争引发的通胀上涨需要多长时间软着陆。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报道，美伊冲突再度失控，伊朗发射导弹狂轰科威特与巴林的美军基地。报道是这样描述的，中东局势在周日的清晨急剧恶化，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其海空军已向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国军事目标发射了大量的导弹和无人机。科威特与巴林军方随后证实遭到袭击并拉响警报，科威特成功拦截了2枚弹道导弹，巴林则有居民大楼受损，幸无美军或平民伤亡。伊朗方面宣称 此次袭击是对美国此前违反停火协议空袭伊朗西里克地区的报复，并扬言要让该地区的美军基地在未来几天经历炼狱般的打击，而且警告外交进程将彻底停止。在这次冲突升级前的数小时，美国总统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极其严厉的警告，称伊朗如果不遵守已经达成的14点临时和平协议，美国将以军事手段完成工作，届时伊朗将不复存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周六空袭是对伊朗无人机袭击一艘巴拿马国邮轮，旨在打击伊朗的军事监视、防空以及布雷设施，并且指责伊朗选择了不遵守协议。那么对于中东局势的这个新的发展，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伊朗目前呢，他在玩一种疯子博弈，他表现出来不怕事儿，不怕事儿大。过去两周，原本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数百艘油轮好不容易开始通行，伊朗这次首先对通行的货船进行了武装袭击。就这一轮的冲突啊，完全是伊朗主动挑起的。尽管伊朗宣称他今天轰炸科威特巴林的美军基地是因为美军袭击了他的军事基地，但是美军为什么袭击呢？是因为周六他用无人机去炸毁了一艘大型油轮的驾驶舱，你这个就直接让其他油轮不敢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了。所以伊朗这种胆大妄为，他是看准了川普政府急于兑现结束战争、稳定通胀的内政的承诺，只要川普露出这种软肋，伊朗人他就充分在利用，就揪着这个打。他所谓的不怕事儿闹大，他是因为他知道你想停战，知道你想稳定通胀，他通过升级这种矛盾冲突，他来提高他的要价。就他还不仅仅是骚扰的问题，他的目的是提高要价。那么要改变这种局面，或者遏制伊朗的这种疯子博弈，那川普必须得表达出来，不会一味的追求停战，不惧怕通胀反弹。你如果不做出这样一种姿态来，伊朗人呢，他一直会拿这个东西折磨川普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伊朗这次主动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是他的胆大妄为。但从伊朗人来讲，他在备忘录签订以后，他一直指责美国没有遵守承诺。所谓的没有遵守承诺，是在备忘录里边是提出的是全线停战，就包括黎巴嫩。本来不应该黎巴嫩的这个战事与伊朗挂钩的，但是伊朗人他知道你美国你想停战，他就要搭上这个。但是川普政府又同意了，万斯谈判时候也同意了，但以色列人认为你凭什么呀，你们签协议也不通知我，协议内容都还对我保密，我跟黎巴嫩真主党这个交战又不是伊朗战争的一部分。因为他过去几年一直在与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武装的冲突，所以在伊朗批评美国之后，就发生了万斯那一段毫无底线的对以色列的批评指责。那么这个更激起了以色列人的反弹，我打了又怎么样。所以本来是伊朗找茬找以色列的茬，但是呢又被川普政府认为，哎，伊朗说的不错呀，有道理啊，哎，川普政府主持公道来教训以色列，就把这个事儿弄得就太复杂了。目前除了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一种博弈，又出现了以色列与伊朗之间、以色列与美国之间存在利益的博弈。所以这个事件的复杂性，关键还是美国作为啊最强势的一方，或者作为美国以色列联盟没有处理好相关的一些关系。你既然能够邀着合伙一起打仗，为什么不能够拿出一个双方认可的停战协议呢？所以这也让伊朗钻了空子。伊朗人他现在这个态度就是，哎，你连你的小弟都管不好，你凭什么要我遵守协议？所以关键 LT 人还在川普政府。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川普一直在说终极的威胁是要毁灭伊朗，而伊朗的威胁是要让整个中东处在一种炼狱的状况。实际上双方这种威胁都没有恐吓到对方，也就是说除了这种终极恐吓以外，双方如果要履行这个备忘录推进谈判，可能还是需要找到其他的办法。因为双方明显是互相打不服的，在这种情况下又要结束战争，所以仅仅用极限施压这个策略啊，还是太浅显了。现在极限施压不光美国对伊朗极限施压，现在伊朗对美国也极限施压，所以摆在全世界面前的实际上形势非常简单。第一，美国必须要停战， 第二，伊朗就要条件，你越着急停战，它的要价就越高，目前就这种情况。好在呢，资本市场不像之前那么投入来围观，算定了不会再闹多大，所以这对川普来讲，他必须解开这个扣的，因为资本市场不关心了，但是川普难受啊，总是在这种打打停停，停停打打，那么对川普追求的稳定通胀，这个是非常不利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执政12年的强人退位吗？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突然宣布将于数周内辞职，提前引爆大选，抗议民众誓言抗争到底。中国的盟友塞尔维亚发生了激烈的政治冲突，民众呢抗议浪潮是自2000年推翻塞尔维亚强人米罗什维奇以来最大规模、持续时间最长的抗议浪潮。那么又遇到武契奇辞职，然后也注意到有一些网友在社交媒体上惊呼这个塞尔维亚是不是要变天了，究竟怎么回事？我们先来看看路透社的报道。已经在塞尔维亚掌权长达12年民粹主义的总统武契奇，在首都贝尔格莱德一场执政党大型集会上突然宣布，他将在未来几周内正式辞去总统的职务，并提前举行总统与议会的大选。因为他的任期原定是到2027年的，现在人家缩短了，我不要干那么长了，提前举行大选。武契奇当天向支持者表示，这将是他最后一次以总统的身份对大型集会的发言，但他誓言将带领执政的塞尔维亚进步党加入一个名为统一塞尔维亚的广泛政治联盟，全力投入选战，并有信心赢得比以往更大的优势。那么这场已经延续了18个月的反政府示威是由学生领袖与反对派主导的，这次抗议浪潮的直接导火线是2024年11月诺维萨火车站的一处混凝土遮雨棚突然坍塌，造成16个人死亡。那么抗议民众将这场悲剧归咎为政府体制性的贪腐、偷工减料、监管不力。那么武契奇这次突然宣布提前选举，他要辞职。分析人士指出，武契奇并非要退出政坛，在塞尔维亚总统多位虚职，他企图复制过去权力跟着职位走的模式，在赢得议会大选后，他重新出任握有实权的总理。你看这个报道可能就能够让我们看清塞尔维亚的这个形势以及武契奇他究竟想干什么。这个就有点像当年的普京，总统的任期已经任满任足了，但是又不想下台，那么我就改当总理。那么之前俄罗斯权力最大是总统，那么随着普京当总理，人家就修改法律，总理是权力最大的，等总理的任期结束重新回到总统的职位，那么人家再修改法律，总统的权力是最大的。这次武契奇呢就是想用这种模式，就我当总统，总统权力最大，我要当总理，那么总理权力最大，那么未来他可能再去当总统，可能又要恢复总统的实权。尽管呢民众抗议18个月，但是目前武契奇他所在的这个执政党民意支持率啊 47%， 所以他认为重新大选天下还是他的。所以对于关心塞尔维亚政治局势的网友而言，现实就是塞尔维亚政局不会发生大的变化，武契奇仍然控制这个国家。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副总统万斯自比尼克松大胆宣称入国水门事件发生在今天根本扳不倒总统。报道这样描述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加州约巴林达的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了惊人的言论，他不仅将自己与因水门事件声名狼藉而下台的前总统尼克松进行了对比，更公开淡化了这一场改变美国历史的丑闻。万斯直言，如果当年的窃听与掩盖行为发生在今天瞬息万变的新闻周期中，根本不会结束一位总统的任期。他表示，如果水门事件明天发生，那将是长达12小时的新闻头条，认为他能扳倒一位总统的想法简直是疯了。万斯在为其讲述皈依天主教历程的新书《圣餐》进行宣传以及共和党筹款活动时，列举了自己与尼克松的相似之处，称两人都曾是年轻的参议员、副总统、 都写过畅销书，却被媒体憎恨并大方示爱。他说，我一直很喜欢理查德·尼克松，万斯称赞尼克松是政治天才，认为其政治遗产正经历复兴，人们应该聚焦于其结束越战与中国建交的外交成就，并将尼克松1972年大胜的选举联盟与2024年川普的胜选联盟相提并论，认为尼克松如果在2024年参选，同样能迎来压倒性的胜利。水门事件始于1972年，当时尼克松竞选连任工作的特工闯入民主党全国总部失败，随后白宫展开掩盖行动，最终导致几十名高官入狱，尼克松迫于弹劾的压力于1974年辞职。该丑闻引发了民众对政府的普遍不信任，并促使国会通过了战争权力决议、新的竞选资金规则等一系列限制总统权力的措施。然而万斯过去曾经承认自己是阴谋论者，他将尼克松的垮台归咎于深层政府。那么对于这个报道，M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万斯总是出这些啊语不惊人不罢休的这样一种言论，究竟是万斯本身的一种啊偏执偏激，还是他有意的一种啊舆论操控的战术？ MT 认为万斯他是有意的故意制造的这样一种啊激烈的语言来引起舆论的关注。他的底层逻辑很简单，他不是向全美国人喊话的，他只是在稳固他的支持者，只要支持者足够的忠诚或者足够的铁杆，就不在乎丑闻，遇到什么事最多撑过12小时就化险为夷。所以他在制造一种啊舆论的防御，就特别对他的支持者而言，在提防打预防针，不管万斯出现什么样的负面，最多影响12个小时。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万斯为了推广自己的书高调赞扬尼克松，他实际上是讲出的逻辑呢是，之前美国舆论认为尼克松是从破坏宪法的罪人，通过他的这种包装啊，就洗白成了被体制暗算的悲剧英雄，就如果放在今天根本就没有事儿的，所以不存在违宪。而真正违宪的呢是所谓的深层政府，所以为了对抗深层政府腐败的体制，总统需要扩权甚至突破一些法律都是合情合理的，这是他的叙事逻辑。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他这次最劲爆的是他前面讲的呢好像是在为川普政府辩解，为川普本人辩解，但最后落脚呢，美国媒体发现他是在为自己2028总统选举在制造舆论，就他把他与尼克松进行对比，而且认定他跟尼克松很像。那么这个在华尔街日报看来，这显然是2028他已经开始启动他的这个大选了。而且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发现呢，这个万斯啊他胆子还很大的，他把自己啊包装成了一种川普主义的 2.0， 他表达出来他的智商更高，论述更强，手段更硬，就他还超越川普。他讲他与尼克松相似，他的落脚点在说尼克松当年能够啊吸引沉默的大多数就赢得大选的成功，就他也有这个本事，他有这个本事去赢得沉默的大多数。所以你看通过以上分析，万斯他现在在做的事儿呢，他不是在准备2028，他似乎啊已经开始啊经营2028的大选了。这个不知道川普阵营会有什么感受，这个在美国舆论里边还是感到很震惊很震动的。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分享两个有关储存芯片的两个相关的新闻。第一呢是金融时报的报道，全球记忆体芯片价格飙涨，苹果罕见向白宫游说，寻求批准向美国军事黑名单上的中国芯片巨头长鑫储存采购芯片。报道这样描述的，由于全球科技巨头将几百亿美元倾注于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基础设施建设，导致先进的高频宽记忆体空前火爆，三大记忆体巨头美国美光、韩国三星、SK 海力士纷纷将芯片的产能向人工智能芯片倾斜，进而引发了传统消费电子的芯片的极度短缺，储存芯片的价格在过去三个季度整整翻了4倍。为了缓解巨大的利润与供应链的压力， 苹果已向川普政府展开全面游说，希望获准向中国储存芯片巨头长鑫储存采购芯片。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你看苹果在他要追求利润，他还远远没到亏损的边缘，他要维持他的高毛利，要维护他的股价，所以他要求川普呢开小灶特批。那么这个实际上在美国舆论里面是引起了反弹的，因为中国的这些芯片企业被美国以国安的名义啊列上黑名单，而苹果要求特批理由呢是毛利率略有下降，所以从美国舆论来讲，对苹果这样一种啊贪婪，主要的舆论情绪是负面的。第二个呢，这个报道它也揭示出来，为什么芯片短缺，是因为芯片厂呢都去把这种储存芯片的产能去应付人工智能的需要去了，因为人工智能需要的高端芯片那个价格更高，所以呢他们宁肯减少对消费级电子产品的记忆体芯片的供应，就资本的逐利导致了供应的短缺，价格的上涨。第三呢，美国媒体今天都在议论苹果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因为感官上不是太好，因为你不是说企业买不到这种储存芯片了，也不是说你这个企业遇到要破产或者有什么困难了，你只是要维护你的高毛利利率，你要求川普政府给你啊进行特批。那么这个在美国呢就形成了很大的争议，就卢比奥，国务卿卢比奥他认为苹果在玩火。那么卢比奥这个警告，为什么苹果公司不买账不当回事，仍然要去游说川普？那么今天有媒体分析的说，是因为苹果他看到川普是有过这种先例的，比如之前限制英伟达的芯片向中国出售，但是经过黄仁勋的七公关八公关，川普就特批可以向中国出售呢特供版 H200 芯片。那么苹果认为既然英伟达能开小灶，那我苹果也能开小灶，所以苹果他不认为是牺牲国安的利益来维护苹果的利润率，他认为英伟达都能够打擦边球，为什么我苹果不能呢？另一个相关的报道可能能够帮助网友们更深刻理解啊，苹果与美光的矛盾，以及苹果所声称的储存芯片短缺的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光与苹果互相指控全球记忆体短缺，恐演变成多个季度的长期结构性的风暴。美光的首席业务官萨达纳在受访时毫不避讳地将当前全球记忆体危机归咎于苹果。美光说，上一轮记忆体产业低谷期2023年，苹果等科技巨头凭借其庞大的采购规模和恶劣的极具侵略性的压价手段，强行将记忆体的价格压榨至骨折价，直接导致芯片制造商利润转负，进而被迫砍掉或无限期推迟产能扩建。今天市场的混乱是苹果当年贪婪压榨亲手种下的恶果。那么对于《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美光与苹果之间互相揭发，但是他们都回避了为什么芯片短缺，因为芯片短缺也不是苹果压榨导致芯片短缺，美光这个说法并不充分的。苹果呢因为利润率下降要求开小灶去买中国芯片，这个也是站不住脚的。那么美光与苹果之间说来说去，他们都在回避目前为什么储存芯片或者记忆体芯片短缺。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在苹果与美光互相指责当中，前两天的舆论呢似乎都在同情美光，就美光啊他讲的故事以前一直被苹果压榨，现在我们日子稍微好一点了，苹果就不满意了。那么实际上今天美国媒体他就慢慢呢发酵，他就悟出来，这个美光很有点坏啊。为什么呢？美光他是美国唯一的储存芯片的制造商，那么他拿到了美国政府的保护政策，美国政府也给了美光大量的巨额的补贴，但是他拿到这个美国的保护政策巨额补贴之后，摇身一变，我退出消费级的市场，我只去做人工智能需要的高档的记忆体芯片，那这个你就把美国耍了。美国政府这么支持你，保护你作为特别扶持的对象，你拿到政策拿到钱了之后，你把美国消费者给甩掉了，你不玩这种消费级的市场了，那这是美国政府支持的目的吗？所以美光打着国安的旗号获得了政府的保护伞，终究变成了就地坐庄的暴力工具。所以在前两天呢， 美光反击苹果赢得掌声之后，今天美国媒体发现这个美光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美光这一次对外解释，他算是说清楚了这个储存芯片或者记忆体芯片的短缺还会持续4到5年。那么也从这个角度实际上也可以带来一个信息，就人工智能的这种飞速发展呢，可能还不是短期就有什么泡沫或者短期要衰退的，所以这个也是值得网友们关注的。当然对于消费者而言，消费类的电子产品凡是用到储存芯片的都面临涨价。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盛顿时报的一个劲爆的报道，这个大家不要弄混了，就自由派的媒体，亚马逊的老板贝佐斯控制的媒体华盛顿邮报，那个是个大报，是美国的顶级媒体。这个华盛顿时报规模比较小，它是一个美国保守派的媒体，它也侧重于在安全军事领域情报领域的一个特色媒体。近日他发表了一个引起广泛讨论的一个报道，标题是情报机构准备展示习近平隐藏的财富。报道这样描述的，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确认，美国各情报机构正依法积极地筹备一份呈交国会的报告，内容将揭示中共最高领导人包括总书记兼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隐藏财富的详情。根据去年12月随国防授权法案一同签署生效的2026年财年情报授权法，这份报告必须在2026年底前完成并公开发布，法定格式为解密版本，可以附带机密的附件。报告必须逐一点名习近平及政治局常委其余6名成员的个人财富、金融持有与商业利益，并延伸涵盖整个25人政治局，同时查明所有用于掩盖财富的金融中间人、空壳公司和家属成员。哎呀，这个要求非常高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习近平本人，不光要查这些高官，还要查他们的家属成员的一些财富的状况。报道进一步描述，此为第二份同类报告。2025年3月出炉的首份报告披露，习近平通过亲属累计的资产超过10亿美元，且中国多达65%的官员通过贿赂和贪腐获取非正式的收入。尽管习近平主导的反腐运动已进行超过10年，调查对象超过500万中共党员，但是去年这个报告公布后，国会的批评者认为首份报告力道不足，过多着墨于笼统的腐败现象，没有能够聚焦具体的隐藏财富的数字。但这份报告在中国民间反应尤为热烈，当川普于2025年12月签署授权法案后，中文社交媒体立即沸腾，相关消息即使在审查下仍然能成功渗入中国境内。有网民写道，此事比过年放鞭炮还令人振奋，另有人呼吁全国人民终于可以知道血汗钱流向何方，许多人将此形容为不战而屈人之兵，并要求报告提供简体中文版本让大陆民众亲眼得见。那么对于这个报道，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川普本人以及川普政府多次宣称不去啊寻求中共的政权的更迭，甚至赞美啊习近平和中共统治中国、管理中国的能力。但是另外一方面，川普又签署了要求情报机构把习近平的家底啊、贪腐家底揭个底朝天。所以这两个事放在一起啊，可能网友们能够更深刻的理解中美的冲突，深层次的它还是有一些发展的，并不是简单局限在贸易战。特别是去年发布的第一份揭露中共高层的贪腐情况的报告，尽管舆论有一定的轰动，但是美国国会不满意，因为你那个没有什么劲爆的料，都是公开媒体报道的，然后你们把它一整合。这一次呢，是要求要拿出真材实料的情报信息，而且点名道姓习近平本人、其他6名常委以及所有的政治局委员，还包括他们的家属。所以说在美国国会来看，去年的报告是不及格的，太虚太空洞。那么有去年那个报告被批评，所以这让今年这个报告就非常值得期待，而且这个报告是有时间截止的，12月底以前必须得 形成这个报告交给国会。所以网友们也可以想象到，这个报告公布之后啊，又会在中美之间引起轩然大波。因为之前习近平不太在乎什么巴拿马文件，他在中国网络一封锁就完了，但是这次美国政府出台的这个揭露性的文件，他就很难封锁了。就中国的网民，他会通过各种样的进行文字的避险的处理，会让这些舆论在中国传播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从情报授权法的要求来看，他的目的啊，就是要戳穿习近平的假反腐，这是他要达到的目的。而且他也知道习近平的贪腐的财富进行了分散处理，所以这个报道他也点名习近平的很多财富是放在他的大姐齐乔乔、姐夫邓家贵以及齐乔乔的女儿张艳楠所持有的公司名下。所以这种报告他希望揭露习近平的所谓的反腐运动是清洗政治对手、巩固个人权力的一种政治斗争或者谋权，这个是情报系统啊正在制作的报告啊，他想表达的舆论效应。第三个呢，就这个报告出台之后对中国的民间舆论影响究竟有多大？因为在有些网友看来，民间可能已经麻木了，他可能对村长贪腐呢他还生气，但是对皇帝贪腐中国老百姓好像无所谓，这国家都是他的。但是呢美国人他不这么看，包括美国国会要求他们出这个报告，他们还是坚信人民知道真相以后人民会做出自己的反应。特别是在当前中国年轻人无力买房、无力结婚，但是却看到政治局委员、常委家属坐拥啊动辄数十亿美元的财富，当然能够引起中国民间的共鸣。所以美国政府他们认为这种报告是有必要的，是有效力的。所以经过华盛顿时报的这个预告，相信网友们会更期待这个报告的产生。那么届时我们这个频道一定会专门与网友来分享报告的内容。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中国新华社报道的最大的政治新闻，丁薛祥调研新疆，呼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支撑迎风度夏。随着夏季用电高峰临近，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丁薛祥赴新疆调研，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重点了解能源保障与江外送电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强调调度管理有力支撑全国迎风度夏。中央此次对迎风度夏高度重视的背景是，国家能源局今年四月预测2026年全国最大电力负荷在 15.75 至16亿千瓦之间，如果出现大范围的极端高温，最大负荷可能会超过16亿千瓦，华东、华中、南方区域部分省份高峰时段存在供应偏紧，如果遭遇大范围的极端天气或一次能源供应短缺，个别省份用电高峰时段可能出现供需紧张。那么新华社这个报道讲的事儿很大，但是表达上又非常含蓄。那么今天有关中国的电力还有另外两个新闻值得网友关注，我们分享之后呢一并来评论。今天上了中国社交媒体热搜榜的有一个新闻呢，是中央电视台的报道，未来五年充电供热供暖将有大变化，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规划提出提高民生用电水平，2030年人均年生活用电量达到1500千瓦时，就1500度。未来五年咱们老百姓用电供热供暖有啥变化呢？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打造有效满足电动车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充电网络。到2030年全国充电基础设施将达到4000万个，实现倍增发展。除了丁薛祥到新疆去调度电力，这边呢央视报告大好消息，老百姓的用电量啊会大幅增加。那么第三个相关的报道是彭博社报道，随着全球人工智能竞赛从芯片争夺演变为能源海啸，中国正凭借其庞大的电力装机容量与激进的电网投资，试图将能源转化为人工智能算力成本的绝对地缘优势。报道指出，训练与运行大型人工智能模型是极度消耗电能的吞金兽， 一个次世代超大型数据中心的耗电可等同于200万户家庭。在这场电能消耗战中，美国硅谷正遭遇老旧电网扩容缓慢、电费飙升以及大宗电力排队卡关的瓶颈。相反，中国全面启动东输西算，2026年6月中国在宁夏中卫正式启动了全国首个100%绿电直供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在访谈中更惊人的预测，到2026年底，中国的发电量甚至可能达到美国的3倍，这将为高能耗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提供无与伦比的底座。这个相信网友们在其他渠道也看到类似的报道。就今年以来，突然有一股强大的舆论，就中国的电力啊，是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优势，因为中国电力充沛。那么结合以上啊三个方面有关中国电力的最新的信息， LT 想与网友分享四个方面的观点。为什么我们今天来着重讨论电的问题呢？因为这个电对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工作关系都是非常大的，但这三个信息它又传递的是一些相互矛盾的、相互冲突的一些信息。我们究竟怎么看待中国的电力以及中国的电力优势？第一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国的总量的虚胖，它遮不住人均的饥渴。就中国电力啊，依然是给工厂打工，远远还没有到啊供高科技享受、供人工智能享受。就美国舆论呢，是非常愿意去夸张中国的成就的。就中国的总的发电量10000亿度，确实达到美国4500亿度的2倍，但是不是说中国的电力资源就是美国的2倍呢？你还要看消耗。如果进行结构性的比较，网友们就能够感受中国到底是电多还是电少。中国的总电量里边60%被重工业吃掉了，而美国的4500亿度电里边70%是用于居民和商业的。我们再来比较人均的发电量，美国人口少啊，它只有3亿多人呢、啊，它人均年耗电量是13000度，而中国人均只有7500度，就只有美国的一半。我们再来算一个与网友的生活相关的，就美国的家庭人均的用电量，这个都每家都有电表的。美国住宅的平均每个月的用电量是865度，换算成全年呢，就10380度。而中国今天中国央视报道的，到2030年人均用电量啊，才达到1500度。所以这是个很简单的比较结论，就中国电力的总量虽然大，但是平均摊到每个人头上是非常短缺的，它不是多，不是优势，是个劣势。第二呢，我们再来从技术上来比较一下，就中国的媒体包括华尔街的舆论啊，中国电多而且还便宜，中国的电真的是便宜吗？我们可以算一个数据，就拿电力成本与人均 GDP 来相比，就贵与不贵，就你所谓的电力需要有人来买单，中国目前的民意电价是6毛钱一度，就折合美元呢是8美分，美国现在的平均电价是1毛6，就现在的民意电价是中国的1倍。但是你要看负担，美国的人均 GDP 高达85000美元，中国人均 GDP 只有13000，那么把电价与人均 GDP 一比，就是你的承受能力、支付能力，那么这样来算，实际上美国人他承受这种电价的能力是中国的3倍。就举一个简单例子，你比如说马云去买一个汉堡，跟一个普通打工人买一个汉堡，那么这个汉堡的价格究竟是贵还是便宜？那显然在马云眼里边，这个汉堡啊就等于不要钱，但是呢在一个打工者眼里呢，哎呀，这个汉堡啊它就是今天一天生活费的1/3或者1/4。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目前国际舆论对中国电力的议论的焦点是放在中国电力充沛、电价便宜会成为啊人工智能竞赛的优势。但是我们通过以上三个新闻的分享，可能会感受到另外一幅景象，如果中国的电力真的过剩而且低廉到可以作为人工智能弯道超车的战略武器的话，为什么国务院常务副总理要跑到新疆去督战，严防死守，迎风度夏，就连普通人的正常的生活维持的电力都很紧张，哪里来的什么算力神话，什么电力神话呢？而且从今天央视提出的令人振奋的电力规划，2030年每个人一年呢用电量达到1500度，就即便达到这个1500度，它 它也只相当于每天才4度电呢，夏天要多开几个小时空调就超标了。所以对中国的电力总量、电力的所谓的优势，这个是经不起推敲的。那么如果华尔街它是一种棒杀，中国媒体怎么也加入了这种由西方媒体引导制造的中国电力优势的这个舆论风暴里面去了呢？那么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常务副总理亲自到新疆去督战，这本身就是中国电力体制失灵的症状。就假如一个国家真的是电力供应充沛，市场机制健全，哪里需要副总理级别的官员在夏天前夕跑到能源基地去下命令抓好保供？所以今天这个大新闻呢，它实际上它反映两个问题。第一是缺电，电并不是充分，甚至电并不是中国的一个优势，反而是个短板。另外一方面反映出来，中国的电力供应机制缺乏市场化的机制，国务院常务副总理要在每年高峰期来协调调度电力的供应。实际上从这个电力神话稍微进行结构性的分析，都会让我们看到一地鸡毛的残酷现实。所以这个倒是值得中国的决策者们呢要高度关注，因为现在西方有一股强大的舆论是来夸大夸张中国的成就，刚好又遇到习主席习惯讲宏大的叙事，习惯遥遥领先，那么这两股舆论方向的共振，最大受害者呢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因为作为资本市场，人家去炒了赛道，人家去炒了题材，但是面对普通老百姓来讲，夏天能不能够保证空调正常运转，这是很现实的。所以党媒上的中国与现实的中国反差还是非常大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